每次花讲义都要很多时间，还有很多这个书都要砍掉，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大家啊可以到网上去预读，因为这个不预读你可能也是来这么听，就是好像有效果。所以我们有同工设计这个网站，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网站，很清楚嘛，你到那个进修课程啊，进修课程你点击以后就会看到这个呀，我们到成人主日学啊，成人主日学里面你就看到一个国语小组圣经预查，你点击以后就到这边，那这边以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讲义，现在第二课，今天第二课的讲义我们今天发给你们，希望下次我们就把这个讲义就不你要在家里要预读要 print 都可以啊，那我们就尽量就是会带一些 copy， 但是不是很多 copy， 你就可以点击它，点击它以后你就有一个 PDF file， 你们就可以 print 或者是预读，最好是大家预读再来。然后我们今天有录影，如果说你们有同工没有来，或者你们要复习，我们有录影跟录音，但是你要连接到网络上才能看到这些。哦，哎，上礼拜已经有，所以有看到的人举手一下好吗 ？OK， 那有不知道的人举手一下好吗？有不知道对不对？对，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就是尽量利用这个资源，可以以后可以节省一些东西。那个还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请那个黄牧师。哦，我再讲一句，今天那个发的讲义啊，我们有这个答案，但是答案我们要到走的时候我们再发，所以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可以注意听。那另外上次有那个我们的注解有两页，那个黄牧师回去又加了两页在后面，所以你们如果等一下走的时候可以到后面去拿，好吗？谢谢。
开始先把第一课啊，后面的几个难题部分呢、我们没有说明啊，是让各位自己回家去想啊。有三个比较难的题目也没给答案啊，那我想先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讨论一下啊，然后也可以简单再说明一下，也许小组有人就提这个问题出来了，那我们能够有一点点准备，不一定答得完全，可是知道什么问题啊？第一个就是马太、路加的家谱是十分不一样的啊，不是一点不一样。那怎么解释呢？有好几种解释法，我请各位去想有没有比目前一般解释更好的解释啊，所以我就要请你们回答了啊。叶信辉啊，请问你有没有比一般解释更好的解释？这个有没有麦克风可以 给叶新辉的，因为他后面听不见啊。他说呢，一个是从就从上到下的，一个从下到上的。那问题上到下，下到上怎么不一样呢？啊，这个搞到中间就差很远去了啊。一个是讲所罗门的后裔啊，一个是讲拿单的后裔，这个里面都对不起来了。那从上到下应该一直一样哈，从下到上怎么不一样了？啊，能继续发挥吗？我这个题目是麻烦的啊。一般几种说法呢？一种说法就是，啊，我这还要再考一下啊，不能这么快就放你们走啊。要问谁啊？谁自告奋勇啊？刘朝辉啊。我有没有谁自告奋勇愿意发表一下？因为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嘛。你读了这啊，有哪一位？感谢主，举手了哈。哦，你打招呼，以后不要选这个时候打招呼哈。啊，那边有，感谢主啊，幸会啊。哎，有这麦克风，请传过去给他好不好？
是不是一个是说神子，一个是说人子，从这两个方面不一样？
神子跟人子为什么就会不一样？
神就是说从神那边讲嘛，
从神的角度只能说是道成肉身嘛，但是道成肉身你如果说是亚伯拉罕后裔，他应该还都是一个系列的嘛，怎么会中间岔出来了？一个是所罗门的后裔，一个是拿单的后裔啊。好，还有没有哪一位？谢谢你啊，凡是自告奋勇。哦，这边有，感谢主啊。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啊。哎，等一下，等一下，麦克风紧张了，不要说下去了。哦，需要有一位啊，叶新辉，你专门跑麦克风的嘛？啊，让他跑。能不能准备两三个？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我也不是说我有答案，只是说我讲出来大家可以讨论，我也希望黄牧师能给我们一些答案。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我想马太是第一手资料，路加是第二手资料，因为路加不是跟着耶稣在一起传道的。两个写的作者的这个写作的时间，我想可能就是说从路加的角度上来讲，他是说是从人来看，马太自己可能就是说按照解经书的说法，他是从玛利亚这一支出来，玛利亚和约瑟两支回最后都是能够回到大卫那边去，但是呢耶稣是圣灵怀孕的，所以其实跟约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可以说有这样一支，因为别人看总是丈夫跟太太结婚生子嘛，所以两边是有分歧。但是我现在搞不懂的一点是，就是说当时在圣殿里面事实上家谱都是被记载的，那么这个记载的家谱是按照路加所看见的，或者说记载从这个约瑟的那个家谱来讲呢，还是说按照玛利亚那个家谱？也许在圣殿中间是没有女人的家谱的，所以我想可能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应该是顺着丈夫那支下来的，而在马太可能是可能是是耶稣给他做这样一个启示，或者说他亲自采访过玛利亚来知道说他的家谱是怎么样，因为他知道玛利亚是被圣灵感孕，所以他要朝着这支家谱来讲。我要讲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我不知道是这样讲法是不是对。
那到底哪一个是比较正确的呢？
我想都是正确的，只不过就是说一个是从人来看，另外一个是说从圣灵感孕那支来看，但是这两支讲的这个重点可能并不是都一样。
OK 啊，有一点至少答对了啊，就是现在一种最简单的说法容易的解决，就是马太记载约瑟家谱，路加记载玛利亚家谱，那他们祖先都是大卫的后裔啊，一个从拿单是到玛利亚，一个是所罗门到约瑟， 这是一般的解释。好，那现在再考各位一个问题哈，请问你是哪一小组？啊，就是你，你是哪 ？Montgomery 啊，啊，那我要再请另外一位 Montgomery 的同工啊，来解释一下这个说法有什么缺点，或者有没有缺点 ？Montgomery 的就你一个来啊？哎，还好多啊，你点一个名好不好？哪一个是 Montgomery 团契的？请主动自动举手。哦，隔壁就是啊，你可以随便发表你的意见。那如果是这个说法啊，也是比较相当多人这样说，你觉得有什么缺点？
就是要两个合起来可能是更好一点，如果单看
两个合起来，我还是不太懂你的意思啊。什么叫两个合起来？
就是说家谱的话是丈夫和妻子是吧，那就是两，从这个两个对照起来就成为完整的
哦，好，
一个家谱的那个记录
啊。缺点啊，因为当然优点如果说刚才讲过了大家都赞成就解决了嘛啊，但是有缺点，缺点就是啊，路加跟马太都明明提到约瑟的家谱啊，约瑟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父亲啊，这个，那么如果一个是玛利亚家谱，一个是约瑟家谱，他路加福音应该说是女婿而不说是儿子啊，在希腊文里面很明显两个字不一样啊，女婿跟儿子你很明显就可以不要用都用儿子这个字啊，或者生这个字啊，所以有关玛利亚跟约瑟是两个一个马路加是玛利亚家谱，马太是约瑟家谱的一个缺点，就是你必须把那个儿子等于女婿，那这一个有一点勉强，有点勉强啊。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就不喜欢这样讲，不接受，而这个说法有相当多的支持。好，那么好，现在就进到第二种说法了啊。第二种说法呢，啊，认为路加是真的家谱，都是约瑟啊，不是玛利亚了，都是约瑟。马太是王族的家谱，啊，都是大卫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约瑟真正是马，照路加所记载的那个家谱。但是应验王族的后裔，主耶稣是继承王位的后裔，所以按所罗门后裔这个王族家谱是马太啊，路加是实际啊，这个一代生一代的家谱，这是第二种说法。那这个说法请问有什么缺点？我只等五秒钟啊，因为我们这样等下去啊，就这个问题就结束今天的课程了哈，没有办法等啊，五秒钟过了，那就是这个问题的困难啊，你会把马太福音好像变成一个不真实的记载了，一开始家谱它就不是真实的，会产生一种不妥当的感觉了。不过一种他说这是记载王族的家谱，那王族家谱怎么会一下变成是约瑟的呢？因为约瑟是从拿单的后裔下来的啊，所以这也有困难啊。好，那么第三种的解释啊，这一个现在的学者中间蛮多人支持，而第三种解释里面又有好多种的说法啊，这个在你们讲义上给过你们了，我看是哪一页啊？应该是上个礼拜给的，马太福音一章二到十七节家谱那一章，请问是哪一页啊？十二页啊， 请你们看一看十二页啊。十二页呢，第三大题就是刚才说过的解法了。那么第四大题啊，这个一题的里面其实包括一二三四种的可能解法。解法这个大的问题就是约瑟到底谁的儿子啊？马太说是雅各，而路加说是西里，所以这两个父亲就不一样。约瑟的父亲啊，路加福音说西里，西里一直推上去，推到拿单；马太福音说雅各，雅各一直推上去，推到所罗门啊。所以这两个怎么协调啊？第一种可能，雅各西里是同父异母啊，不对不对，同母异父啊。那么他母亲曾嫁两个丈夫，一个叫马旦，一个叫马塔。你们如果去查那个家谱哈，他们的祖父辈一个叫马旦，一个叫马塔。那所以雅各西里爸爸不一样啊。还没完，还要一个假设。雅各先死，西里娶嫂子生约瑟，所以也可以算是雅各的儿子，也可以算是西里的儿子啊。这一点是犹太婚姻法里面，如果哥哥长子没有后代过世了，那么弟弟必须娶嫂子为他立后，这是很犹太律法里很明显的。那么这就是，当然这里啊，你要碰到两个问题。第一，雅各西里是同母异父，啊，就是他们的母亲可能先嫁给马旦，可是马旦过世了，以后马塔再娶了他，啊，那么所以生下来的两个孩子，父亲不一样，就是雅各跟西里，父亲不一样。追上去就不一样，然后呢，雅各跟西里又有这么一个关系，就是或者雅各先死，或者西里先死，他们兄弟为了继承产业名分，把嫂子娶过来为妻。好，那么所以要两个假设在里面。那么请问圣经哪里会记载出这两个假设的事实？有没有地方？答案没有，没有，所以这也是一个小缺点。你们要接受这个假设，不接受这个假设，这就不容易成立了。但是这个假设的可能性是不低，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在当时是这种做法，所以有人跑来问耶稣嘛，不是有七个兄弟他的妻子都是一位妇人怎么办？ OK， 这是第一种解释了。那么第二个可能，雅各和西里是亲兄弟，雅各去世没有儿子，西里娶嫂子为妻生约瑟。但是这里的困难就跟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假设因为父母亲为什么是不一样，一个马旦一个马塔，所以第二个假设呢，就要说马旦等于马塔是一个人啊。那你为什么？因为在希腊文里啊，只差了一点点，你看那两个第二个小点里面的第二小点啊，再可能马旦跟马塔是一个人，只是翻译的时候记载家谱的时候两个名字记成不一样因为希腊文里面非常接近你如果是以希腊文直接翻译出来它差不多，一个是用这个希腊文去看它翻成英文都是 MATTHAN MATTHAT 是最后一个字母不一样那希腊文的里面的差别当然多一点点，可是如果相同，这两个人是一个人那么一个人为什么父亲又不同呢？这个父亲不同的解释也 用刚才弄过的那个假设啊，就是他们的祖父曾祖父两个兄弟啊，一个早死，一个娶了嫂子为妻啊。好，这个所以很复杂啊，我们有假设在里面啊。那么第四种说法，以利亚撒立位是兄弟，一个先死，另外一个娶了妻子嫂子，所以马旦等于马塔。那么他的儿子呢，雅各跟西里是什么关系？这两个是兄弟，雅各死没有儿子，所以他的侄儿或者倒过来啊，成为对方的儿子。好了，这个很复杂，哈哈，最后搞清楚了没有？没有啊，没有，那就自己再去读啊，然后把这个假设把它当成是一个真的，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要不然呢，就回到一个玛利亚，一个约瑟，那里的困难就是儿子女婿，你说啊，他就故意这样用，那也就解决了啊。所以这些叫难题嘛，这些本来我是想哈，如果主员不问呢，就给他跳过去算了。主员问了，那您当然就要有点回答，回答当然不能很完全，要能很完全，请你们写一篇 paper 啊，帮你们寄到神学协会去发表，你的名声就会响亮起来啊，因为大家解释了很多年解释不出来啊，那就好了，这期就暂停了哈。不然的话你们自己再去读书啊，我说了这些已经有了，请你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请你发表出来啊，现在在等你们将来的发表啊。好了，这里停下来。那现在第二题也很麻烦，真是很难啊。这里怎么难呢？问题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有完全的人性啊。那么圣经甚至说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他有了懂得我们受的试探，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样子啊，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照样成了血肉之体，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经过所有试探。那所以耶稣跟我们一样受试探，受魔鬼的引诱，受罪恶的一些试炼啊。那现在当然先问一个简单问题啊，主耶稣有没有犯罪？没有，这个很简单。第二个难一点，主耶稣有没有可能犯罪？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那啊，这个当然是逻辑推论，没有可能，试探没有意思嘛。啊，没有可能，那他怎么去了解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软弱？好，第二，一般也可以接受。主耶稣有可能犯罪，只是没有犯罪。那第三个就更难了啊！我们会犯罪，因为亚当堕落带给人犯罪的本性，一般叫做罪的律在我们里面，或者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犯罪啊。那么保罗说，犯罪啊，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什么做的？罪做的，那就是罪性嘛。人有罪性在里面，产生罪的行为，罪行。那问题是主耶稣有没有罪性？现在我要请你们这边我搞不清楚哈，温 Sir 有没有人来啊？有啊，哦有啊，谁啊？哦有兰啊，有兰算哎，哦啊，这长老夫人就免了哈。那再换一位，换一位，换一位，这个谁啊？哦，我是温斯，就你一个啊？
没有没有，有一个，
躲起来啊！哦，请你，那主耶稣有没有罪性？
没有。
没有，那主耶稣跟我们人性一样还是不一样？
人性是应该一样。
人性里有没有罪性？
人性里有，但是我们的人性是从亚当来的。那主耶稣他并没有经过亚当，所以他应该没有罪性。
慢点啊！问题这么容易解决就好了啊！ 那现在请问玛利亚有没有罪性？
有，
有罪性。那么从玛利亚而生的主耶稣有玛利亚的人性，有没有罪性？
有，
圣灵怀孕啊。那玛利亚自己有没有罪性？所以经过神特别的一个过程啊，怀孕，所以主耶稣就没有罪性。即使玛利亚有罪性，是不是啊？ OK， 这是中世纪啊，从这个Bernard 开始啊，这个修道主义鼻祖，他就第一个这种强调。不过在他更早以前的安瑟伦啊，这是天主教当初教会里面重要的领袖，安瑟伦他是强调玛利亚有罪性的啊，玛利亚。但是以后各位知道天主教的发展到十八、十九世纪以后，教皇下的教育，玛利亚有没有罪性？现在天主教正统信仰，玛利亚有没有罪性？
没有，
没有啊。只是从这个发展很久了啊，在天主教神学家里面就讨论啊。当然尊重玛利亚，这是从第3、第4世纪就普遍在教会里面发生了啊。各位啊，可能知道第3、第4世纪后来产生了一个叫做聂斯多流派别啊 ，Nestorian。聂斯多流派别以后跟中国很密切关系。考一位，请回答。哎，答对了啊！景教就是聂斯多流派啊，他们是在叙利亚、在波斯这一带发展成很好的教会。以后公元600多年。唐朝的时候进到我们中国，景教啊，聂斯多流派的产生就是强力反对4、5世纪渐渐形成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这样的称呼和用法啊。渐渐的基督徒尊重玛利亚，玛利亚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玛利亚称为神的母亲是理所当然，这是当时教会里面的大部分的趋势。而中间一位主教强力反对的就是聂斯多流，他说只能称为基督的母亲，耶稣的母亲，不能称为神的母亲，上帝的母亲。那因为这个缘故，以后另外的问题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啊。那对于耶稣人性部分的争论，然后就定聂斯多流为异端啊。那主要的原因是聂斯多流过分把耶稣人性神性的分隔啊，比方像我们穿西装一样啊，耶稣人性披在神性里面，像衣服披在人身上，没有真正的实质密切关联，甚至会发展成基督两位格的观点去了啊。那所以当然聂斯多流本身开始的源头就是很多基督徒过分的高举玛利亚上帝的母亲啊，他认为上帝成为肉身没有错，但人性跟神性的结合啊，他认为你不能这样认为，他就是上帝的母亲，他只是耶稣人性的母亲，而不是神性有任何关联，把它分开来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就不提了。聂斯托流景教到了中国以后就慢慢消失了啊，它流传在高阶层，以后到了蒙古人那里去了。所以元朝耶律可温其实是景教的一些遗留。后来元朝完了也就过去了啊，明朝是天主教进来了啊，新的。 OK， 那么到了一直到公元十八、十九世纪，天主教的神学家才把玛利亚没有原罪这一个教义确定下来，啊，是啊，比乌九世啊，教皇比乌九世才在一个主教会议中间，大概两百多位主教正式定案，从此之后不许再说玛利亚有原罪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到今天都相信，请问玛利亚有没有原罪？啊，跟我们一样的啊。那问题就是，那主耶稣有没有？啊，你们都是叫正统派的神学家啊。现在比较不太那么严谨的神学家认为耶稣有罪性，啊，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发给你们讲义，今天给你们参考的，你们先拿出来啊，我都不晓得是第几页了，有一张叫做圣经，有一个圣经的，有没有啊？是那个啊，叫做现代中文译本，啊，还没发啊，啊，啊，现代中文译本啊，这个要请你们注意啊，因为现在连福音派的神学家里面，或者说现代基督徒的观点里面，有很多人认为，既然耶稣成了与我们有相同本性的人，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知道罪性在人里面所产生的力量，他若没有成为罪性，好像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连现代翻译圣经的学者都说耶稣有跟我们相同的罪性，啊，请问各位知道一个翻译本叫做现代中文译本，听过没有？有听过，看过没有？也看过，有没有发现问题过？没有，那你的圣经跟我不一样，啊，真的有问题，我印给你们啊，表示我不是乱讲的啊。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把罗马书八章第三节啊，如果你们将来有机会去找这个啊，你看讲义上面啊，我是把它故意把那个第一页啊印到中间来。就是圣经现代中文译本，这是圣经公会出的，这是全世界圣经公会出版的啊，这个相当危险的事情啊，你们看到第八章第三节啊，摩西的法律因人性的软弱而不能成就的，上帝却亲自成就了，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使他，下面一同念吧，使他有了跟我们人相同的罪性。哇，这个话很严重的啊！有圣经为证的话，请问主耶稣有罪性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哎，根据什么版本？
现代中文译本，
这你们拿回去参考啊。翻译这圣经的人我不提啊，可能各位有听过这些大人物的名字啊。那后来这个圣经在台湾出版啊，出版的时候教会界就产生争论啊，有一两位跟翻译学者有关的人啊，翻译的人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把我找去了啊，大家要辩论一下这样翻译到底对不对，因为教会发生了很多反弹啊，因为你一摆上去，一把这个圣经通通普及放在教会里以后，就必须承认，因为圣经的话啊，所以讨论来讨论去真的面红耳赤啊，那当然立场还是各异啊，你们猜我赞成有还是没有？这边有这边没有，糟糕了有还是没有啊？OK 啊，我最后再讲结论好了，请你们看另外一张讲义啊， 就是跟这有关的啊，就是罗马书八章第三节的讲义啊，和合本的翻译成了最深的什么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啊，这一节啊，后面这句不容易懂啊，连中文都不容易懂。什么叫做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哪一位自告奋勇中文好一点帮我解释一下？没哦，有啊，这个 Larry 请你说。
像那个审判定的罪案就是那个
case closed。 那么什么意思？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什么意思？
在肉体中定的罪案就是人的罪，好像耶稣来代表 人的罪状，然后法官宣判这个受的惩罚，然后 case closed 不要再提了。
所以耶稣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然后在肉体中就 close the case 了啊，法官说不许再提了。OK， 好，这个比健谈还深一点哈，不太容易懂啊。OK 啊，那我先说一下，按照实际原文的一种翻译，你可以这样翻就容易懂了。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啊 ，condemn sin 啊 in the flesh， 肉体是耶稣的身体啊。当作一个审判的场所，那审判什么？罪这个东西啊，因为老害我们犯罪，所以把整个罪的诠释，把罪的力量啊，把它给定罪了，当然也就是啊 case closed 了，这也讲得很好啊。所以法官说好了，不许再提罪，把它定罪了，罪被审判了啊。那在哪里审判？因为耶稣的身体。来做了审判的场所，做了赎罪祭啊。好了，这个做了赎罪祭也可以翻成为了罪啊，为了罪就在耶稣身体里定罪了罪。好，这个我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就是成了罪身的形状。中文和合译本啊，不是和合译本这样翻译，成了罪身的形状。现代中文译本他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神的儿子耶稣成了罪身的形状，也就等于耶稣与我们有相同的什么罪性，便这样翻译啊。那这样翻译呢，下面我就列几种啊。那这里呢很要紧的就是形状这个字啊，形状是 an 啊homoiomatai 就是 the likeness 形状。耶稣来到人的中间，他成为有完整人性的人，他是成了有罪的身体啊 ，the flesh of sin。 没错，我们因为在亚当后裔之后，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肉体都有罪的权势，但耶稣是成为有罪的 flesh， 还是 the likeness of the flesh？ 是 the likeness 还是 the flesh？The likeness， 所以很重要，就是耶稣是形状，成为有罪肉身的形状，没有说他本身是有罪。这一点呢是正统神学都是这样接受的啊，所以我们翻成成了罪身的形状，耶稣有完全的人性，他在身体的里面只是没有罪性啊。比方请你们看下面的说明，第二大点啊，第二大点为何用形状表示基督没有真实的人性，未成为肉体，这是错误的，这就接近幻影论了。 表示基督虽有真实的人性，但没有堕落的罪性，故相像而不相同。这就是传统派的神学家到今天为止，从中世纪 Thomas Aquinas 多马 Aquinas 天主教最有名的神学家，然后一直到加尔文，然后到近代的这个 C.H. Dodd 这个 Sandy Helen 还有 F.F. Bruce 等等，都是现代新约最有名的神学家，都认同什么叫做成为最深的形状，就是有真实人性，没堕落罪性，相像而不相同。各位记住第二点，这是正确的解释。第三点，表示基督有堕落人性，但从未实际犯罪，没有罪行。这一点现在所谓翻译这种耶稣有罪性的人，他就可以利用这个了，这要小心啊。那么第四点呢，他就干脆把这个 homoiomati 相像就翻成相同啊，所以译成成了有相同罪性的人啊，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好吧？那么下面啊，你们自己回家看了，我们就不多谈了。所以最后结论，结论，请问各位赞成耶稣有罪性还是没有罪性？请回答。没有罪性，这是比较正统的神学家，就是各位啊。如果你们不认同的，那就是比较自由的神学家啊。我希望你们做比较正统的啊，因为这个争论很多，争论很厉害啊。那么如果你们小组没有人问，就不要管他了啊，不要挑出来。但是因为现在会碰到这种事情的，会比较麻烦的啊，所以你们在这边就跟你们讲一下了啊。平常我们逐日讲他也不会讲的啊，就一讲会搞乱的啊，所以不讲。OK， 跳过去了。现在第三个题目啊，这是又是一个很大争议的题目了。耶稣的人性可以不可以算是被造的成分？到今天还争议不休。现在我再问一位，你们这边小组，我想想看啊，Edison 哦 ，OK， 哪一位是 Edison 的同工？可以回答一下，可以自告奋勇啊。那到底耶稣是人性嘛？他有完全的人性。那么到底耶稣这一部分算是非被造的还是被造的？如果被造的话，请问主耶稣是非被造的还是被造的？这个是相当争议的。到今天为止特别在很多比较这个，我就不讲在哪里啊，真的很厉害啊，真的非常厉害。到底耶稣是被造的还是非被造的？搞半天谁是爱迪生，我忘记了。谁啊？Tony 啊 ，OK， 有人点名了哈，点你的名，不是我点的哈，就他是班长是不是啊？这个谁啊
？Tony 在这里。
Tony 在这里啊 ，OK， 请 Tony 随便发表，不是随便了，不能随便啊，照你所想讲的你讲。
我自己觉得是被造的。
有什么理由吗？
因为他本来就是人呐、啊。但人的部分是被造的，但是没有讲到罪的部分、
okay.
他没有罪、yeah. 他是
不提罪的问题了，就是这个人性的存在。
对
好，这是代表某派说法啊。Edison 有没有另外一派的？还有没有 Edison 的现在该谁点名啊？该 Tony 点名啊。 Edison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的？你们都尊重你们的哦。那边有一位啊，有一位Tony 是组长是不是啊 ？OK 啊，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争议到今天没有完，所以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所以我不是组长，所以也可以表达出
来。行。
我的想法就是说，人的人性本来就是说，在圣经里讲就是说是放造神的形状，所以我觉得人的人性本来就是在神，就是原来神性里面就存在，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这个比较深啊，等一下，等一下。他说人的人性本来就在神的神性里面存在，所以非被造，意思是这样子。那所以请问你是被造还是非被造？
我是被造的，但是就是说我的里边是有神的神性在里边。
所以你又被造又非被造是吧？你自己是又被造又非被造。
是的。
所以这很不容易啊，懂了没有啊？不懂啊？你是非被造又被造啊？这个还有解释。
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啊，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那现在耶稣基督有没有人性？
你不能用一个问题去解答另外一个问题啊。先把刚才的解决了再来问这个啊，这个等一下啊，你可以等，现在我们是讨论这位同工啊，哎，你不是 Edison 的吗？
不是，我是觉得那个耶稣是三一的真神，是自有拥有的，即使他是被造也是被自己造的。
那即使他是被造也是被自己造的，答案就是请问是被造还是非被造？
而且再一个问题，他是道成肉身的，
对，
所以是从这个本来就已经存在的转变成这个所以
不错，道成肉身，
对，他本来就已经存在了，所以
那现在问题是肉身部分是被造的还是非被造的？
被自己造的，
那还是被造的，是不是？被自己造也是被造的啊。
这个咱那个什么你是哪个信经上说了，说是耶稣是受生而非被造嘛，所以说这已经有定论了。
OK， 这一个讨论的背景啊，是讨论到整个神性部分的问题了，所以神性部分绝对没有问题啊，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那把圣子耶稣的神性部分当作被造的，这就是尼西亚大会开会的原因啊。那当时争论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强调耶稣是次等神啊，耶稣是圣父首先创造的次等神，然后借圣子耶稣创造宇宙万有啊，所以这个信经所定的是强调耶稣神性的存在啊，所以以后讨论开会定出尼西亚信经强调受生而非受造，那个是指着三位一体父子圣灵永恒的存在啊，那这个问题没有问题的，讲耶稣连这一部分都是被造的，那就变成什么端了？异端，对了哈，那是严谨的异端啊，那有人的确是这样讲，最早就是所谓的亚流主义啊，亚流主义从公元300年左右在埃及亚历山大非常盛行，那以后变成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争议啊，甚至分裂，所以康斯坦丁皇帝就为此召开了尼西亚大会，他发信给1000多所有主教跑到尼西亚开会，结果去了大概318位啊，以后几天的讨论定出，不是几天，蛮长的啊，一段时间讨论定出了所谓尼西亚信经啊，这里面最重要的重点讨论圣父圣子圣灵，当时圣灵还没有这么深入的讨论，圣父圣子本质是相同还是相似，因为希腊文的同跟似只差一个字母啊，只差一个 iota， 那当时争论最后亚流主义认为应该相似而不相同，那其他正统派的强调必须是相同，存在的本质是完全相同，没有差异啊。当然位格是有不同啊，父有父的位格，子有子的位格，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灵也不是子，这些三位的 个别存在，永恒到永恒，而三位合一，本质完全相同，这就是尼西亚信经，这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谢谢智利提出来这一点。那的确有人走偏差了，把父子圣灵的本质有差异啊，父才是永恒的，子是次的，圣灵更次啊。刚才他提到一个啊生的问题，他说父的是生而非造啊。那当时亚流主义跟其他的争论也包含为生这个字在争议啊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父的独生子啊，那么独生子什么意思？大家也解释不清楚，没有办法想透啊。那亚流他一向是父是至高神，子是次等神，所以他的解释，他说生的意思啊，他说按照一般的原则啊，生者早于被生者啊，一个母亲生者早于儿子被生者，所以生者早于被生者，请问对还是不对？你们不敢答，这个就是尝试了嘛哈。你们这边做母亲的早还是你们儿子早？这个不用答啊，当然是母亲早。所以他就说了，生者早于被生者，这是亚流派的一个强调。那既然如此，他说圣父存在早还是圣子存在早，哪一个早啊？圣父比较早。如果圣父早，意思圣父永恒，圣父圣子有开始点，这是他们的逻辑推论了、啊、那么一个永恒的存在跟一个有开始点的存在，请问存在的本质相同还是相似？相似。所以圣父是至高的神，永恒的神，完全的神，圣子是次等的神，是被生的神啊，时间上有先后。那么他就说，那什么叫被生呢？被生他就等于被造，这就是亚流的错误开始了啊。他强调既然是独生子，既然是被生，既然时间有先后，被生就是圣父在永恒之前造了圣子，那是指神性部分，那时候还没有成为人。那这样的说法呢，就在亚历山大教会慢慢，因为亚历山大是当时中心啊，我们说教会五大中心，从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弗所、罗马，然后到了亚历山大，那就影响力很大啊。所以早期埃及的亚历山大就影响众教会，然后康斯坦丁正好坐上皇帝，他自己说是基督徒了，希望借基督徒信仰的力量统治庞大罗马帝国，所以就宽容令，然后推广基督信仰。一看怎么基督教里面真的面红耳赤啊，这我怎么统治呢？所以他就主动召开所有主教会议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后解决了，所以以后变成尼西亚信经，希望各位有空能看一看尼西亚信经继续的发展，发展成为三位一体论最好的信经，就叫做亚他拿修信经。因为在埃及亚历山大教会极力反对亚流的一位同工就叫亚他拿修，以后亚他拿修成为第四第五世纪教会中间最有名的一位领袖，一位主教。那亚他拿修信经是现在论三位一体最详尽最权威的一个信经啊。在这个受洗班啊，都上过这个课的啊，显然各位没上受洗班就受洗了啊，那怎么溜进霍洛哥来了啊？若哥受洗班都要上这个课，初代重要信经啊，你们有兴趣以后如果受洗班开这个课的时候再去旁听一下啊，回顾一下。不过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就先回答这个智利的问题啊，很重要。 如果有人甚至根据哥罗西书第一章，这是常常被误用的一节啊，那里说爱子是首生的啊，是在万物之上为首的首生的啊，然后是啊，如果把这一节首生的把它变成首先被神创造的，这指到神性部分的，那就变成异端了，那就走上错误的道路了啊！如果有人这样用，但是我们所提的这个问题啊，是指人性部分啊，人性部分到现在这个争议还没有完啊，所以人性部分，耶稣道成肉身啊，这个早期从奥古斯丁就想这个问题了，他啊，也许我跟各位提一下啊，他是赞成，他说荣耀的神亲自成了被造的人，被他自己所造的人啊，刚才是一位弟兄有提到啊，不过他那个回答比较太玄了，人又有神性，人性在神性里面啊，这个太高超了一点啊，暂时不要那么说啊，就是到底人性存在啊，那有的非常强调，这一部分是经过道成肉身圣灵感孕。但是无论如何还是玛利亚的生出来的，有血有肉啊，他有地上的一切生活，所以这问题是比较不容易的啦，在人性部分到底是算成为被造的一种存在还是非被造的，这两边都有人争议的哈，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明显的定案啊，这个问题啊，再说你们小组没有人提啊，拜托拜托，千万不要提他啊！有人提了没办法，你要打嘛啊！你要不提，不提就不必去碰他啊！想碰他，再多读一点书，自己背景更了解啊！在中世纪以来，从古以来，圣徒们的立场是什么啊？那现在当然有好些不同立场的啊。一些很有名的传道人，我想不要提名字了啊，你们有兴趣你们上网去查，就是到底耶稣的人性是否被造，这一查里面很多文章的，很多很多文章近代的辩论，那所以既然辩论这么多啊，我暂时不表立场啊，请各位原谅啊，暂时保留好吧，等到最后看看要不要提一提啊，不过你们这是很难的问题，请你各位记住啊。好了啊，糟糕了，我们现在该下课了是吧，该下课了啊，哦还有啊，还没到是吧，哦 OK， 哇这个上课比讲到长多了哈，从一直上下去啊， OK OK 啊，好吧，这个我们先摆着啊，那现在进到今天给你们的课程啊，第二课了啊，我们以后啊，以后呢，我们今天已经带来了，好像第三课是不是带来了，也请问有没有上网啊， OK OK， 就是我希望你们哈，把先预习一下，也让你们想一想，然后我就请诸位神学家发表你们的意见啊，然后再来讨论讨论，不然光听讲就太死板了哈、啊、因为你们要想一想嘛，但是你们都不想就不好了，所以下个礼拜的第三课已经给你们了啊，上网了，在网上啊，等最后再请你报告，因为刚刚很多人没来啊，到底怎么上网去查啊，那第二课现在也请各位看一看啊，比方说啊，我第一开始呢告诉各位怎么分段，我们说过了，现在原则上我们就是一章一章啊，一章一章呢，我们就由那一章里面的重点分段，东方博士朝拜啊，然后耶稣逃到埃及，希律屠杀男婴啊，耶稣从埃及回拿撒勒，这就是这一章里面的重点啊，分段重点是什么呢啊，希律博士们是真心敬拜耶稣， 希律王是假意他要杀耶稣的，众百姓呢根本无心，这个因为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只有6英里，六英里你们天天开车就知道多远了，六英里是很近的，差不多10公里，10公里，博士千山万水跑来敬拜，耶路撒冷的众人连一个都不去，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等一下我们讨论问题啊。那但是结论就是，真心敬拜的你才遇得见耶稣啊，才有神的引导，而且蒙神的赐福。神允许苦难临到基督的身上，也应验了预言，这一点对基督徒可以有一些思考属灵的意义。好，那么选一节背圣经啊，好，这个就不念了。然后就开始我们就是观察跟问题，你就是读经文，所以原则上不是太必要很多很多的背景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参考资料，有是很好啊，但是呢至少经文本身那比方说一看第一节就讲希律王，所以你要问问希律作王是什么时候呢，圣经到底几个希律王有好几个希律王现在先考你们一下啊，请问圣经几个希律王啊？4个。OK， 好，那你们其实当然还有了哈，后来就不记了。圣经里不错不错，圣经是记了4个啊。好吧，这个你们自己去查圣经看啊。然后伯利恒距耶路撒冷多远啊？刚刚讲了，所以 我没有问你们啊，我只是说这个问题了啊。那为什么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呢？这个很容易的题目啊，像前面这些都比较容易的题目，难题摆最后的嘛啊，那前面都是很容易，因为一般都会的啊。那当然，如果慕道朋友或者刚来的到你们教到团契小组来了，那他可能搞不清楚的啊，那你们可以跟他说明一下啊。那么博士是何许人啊？而且一共几位？平常几位说？我们说啊，3位，一个黑，一个白，一个黄，是吧？还有说那3个礼物嘛，所以3位啊，这都是乱猜的了啊。我们实在不知道几位，他就是博士们，原文就是一个多数的啊，多数的几位，我们实在不知道。当然你讲只带3个礼物。大概13位吧，不然为什么其他的不带礼物啊？好了，东方那个星到底是什么星呢？有人研究很多答案啊，什么哈雷彗星哪一年汇合？真的，你们去读啊，哇，各种研究啊。然后有的又是我汉朝这个什么哈雷彗星出现啊，正好又是跟这个主耶稣降生年日蛮近嘛，然后一大堆的说明啊。好了。现在考你们，答案是什么星呢？先不要看我的答案啊，请你们自己猜，什么星 ？OK， 就是神特别安排的一颗星嘛啊，这个星根本不是什么这是神特别做的就好了啊。你非要去找天文历史，搞了半天哈，那不一定是的哈，就是上帝安排的，因为这个星很听话的。一下出现一下又没了啊，一下又跑到房子的上头，那是照上帝的旨意在那边跑的啊，跟哈利他有轨道的吧哈，不能给你这时候这样跑的哈。好了，那下面呢，希律王、博士们、犹太人对主耶稣象征不同的态度啊。哦 ，OK， 这个刚刚讲过了啊，博士们不同的表现。这个你们就想想就知道了，因为他要走差不多1000公里啊，从应该是波斯，应该是巴比伦这一带啊，他们的哲士、术士、星象学家啊这些人，那他们啊，他们而且一定会，这些人有学问的，有学问就会有一点地位。被百姓尊重，古时候大半做农的嘛，那不是像现在的教育普及，这些有学问的人会成为百姓的楷模， 们组织这个大旅行团啊，然后要有保镖，要有一大队的人走啊，一定这些农夫老百姓就问了 啊，你们这些博士们去哪里啊？那然后博士们说，我们要到千里外去朝拜一个新的君王啊，这个一定会给人家这个疑问或者笑话啊。所以我们真正侍奉主、信靠主啊、敬拜主，不怕为主做见证啊。好，你们有人需要都先走了哈。好，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勇敢做见证啊，这是上帝的事情，比什么都更重要的，不怕别人讲什么啊。好，那下面比方神用哪些不同方法引导博士们啊，这个你们很容易可以从刚才的故事找出来啊，天上的心，然后文士的口啊，圣经的话，还有做梦啊，这他们这神特别在梦中指示啊。那么有一个也许你们这个很容易答出来，第八题啊，为什么神肯继续用不同方法引导博士，为什么一直神这样引导他啊？那这个很容易回答啊，我请陈伟回答。好，这个没完全没错啊，不过可以再进一步说明，敬虔渴慕神的心啊，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的啊，那我请声明补充啊，声明不在啊，啊 OK， 那就传奇啊，为什么神不厌其烦啊，新出现文士、圣经、做梦，一直肯引导他，一个很要紧的原因。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
哇，你们有时候答案真的很深啊，我还不太懂。那再好吧，再换一位啊。哦，好了好了，没有时间了，我自己讲好了。啊，有 OK， 又是 Larry OK。
因为他不断的寻找，
不断的寻找 OK， 这也不错啊。好好好，请。
这些礼物后来那个耶稣基督他们一家逃到那个埃及啊什么回来都会用得上的东西，都是神的安排。
那神还靠他们这些礼物啊？他一变都变出来了嘛？
是
完全靠
通过人来做事情的嘛？
啊，好吧，好吧，那
黄牧师，我想到
啊，真心敬拜，
没有，因为那个神的救恩一定要实践，一定要实践
啊！神的救恩一定要实现，所以神必须引导他们来敬拜他，是吧？神的救恩实现，即使博士不拜也就算了嘛，他还是会实现的，还要靠他敬拜完才能实现吗？
因为博士听从
了。哎呀，感谢主啊！这个是我要的答案啊，就是顺从神的指引，一有神的指引。必须立刻顺从。如果从东方的新出现他留在波斯巴比伦不动，那下面就不要了嘛，文士管他文士啊，圣经什么都没有用了，梦也不必做了，他就是一有指示他马上就动啊，顺服，这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在我们应用里面也会有，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路途上面，你若很渴望神的指引，你就顺服第一个指引，第一个不顺服没有第二第三第四，这就是。好，下面比较难一点了，何西阿先知的话为何与主耶稣出埃及有关？何西阿先知讲什么呢？说神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然后主耶稣要下埃及了嘛，然后从埃及出来，这就应验何西阿先知的话，他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那请问这个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马太说这是应验何西阿的预言？好，请，我不晓得什么还有什么，我好像啊，好吧，谁自告奋勇可以回答，举个手啊就可以了啊。有你自立啊，来慢一点等麦克风啊。
因为在那个旧约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也是被神称为他的儿子，所以他召他们从那个埃及出来，但是以色列人行为很让神失望，就是他失败的一个儿子。那么现在新约的话，那么耶稣是神真正合心意的儿子，召他从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之后然后就最后成就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心愿。
好啊，答对70分啊，不错了哈，因为你们没有人自告奋勇答，为什么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旧约的事迹可以预表产生预言耶稣的事情，旧约的事迹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则啊。比方说出埃及像我们得拯救的一种预表，所以保罗说这个以色列人从摩西带他们出红海在云柱火柱里面，又比方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又比方说离开埃及逾越节宰杀羔羊，这些历史的事迹都能成为一个预表，预表主耶稣，预表基督的事迹。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情预表神要拯救人，这是第一。第二呢，旧约里也常常是领袖代表全体所以扫罗一个人犯错，以色列百姓全体都受到苦难那一个人像亚干他贪财犯罪，以色列全体打艾城就失败，所以一个跟全体关联的观念这是有的。那么表示说主耶稣来了他是真正是神希望产生拯救的代表那耶稣就代表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而以色列人被救出埃及就可以暗中预言了主耶稣要来做的事情，所以一开始主耶稣就下埃及，然后从埃及出来就预表神要真正借耶稣一位完成众人要蒙拯救的一个预表，所以何西阿的预言跟这个连起来这些答案我有给你们的在你们今天都有发了解释那一部分你们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还没发是吧？在外面 OK 这个我们的这是真的班长刚才那个是冒牌的班长这个真的班长他很有想得很清楚所以题目还在等一下给你们答案 OK 还有3分钟我赶快一点。那耶利米泪同，这是要请你们看耶利米说那个哭泣这个拉结哭他儿女的事情跟婴孩被杀的事情连在一起这一个呢有关联这一个你们也去看也有说明了他将称为拿撒勒人，这话应验哪一位先知的预言呢？那我现在先请你们哪一位告诉我，耶稣要称为拿撒勒人这话，旧约里面是哪一个先知讲的？答对了，没有哈，我想引诱你们都做错，你们做不错旧约没有一个先知讲这个话那为什么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其实这个先知这里是多数的众先知的预言，那为什么？因为旧约很多先知预言弥赛亚是受苦的，是卑微的，是来到人间要代替人的罪恶受压被打，这样的预言很多这样的意思在拿撒勒人这个称呼上可以显现，因为当时拿撒勒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圣经有2次提到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那一些有名有地位被人尊重的都不在拿撒勒 啊，在耶路撒冷啊，或者在该撒利亚这些大城里面啊，拿撒勒被人藐视的地方，而主耶稣就在那边。OK， 那我想啊，你们回家自己把讲义看一看啊。难题呢，今天就不讲了啊，难题下次来再跟各位说啊。今天时间还是没有控制给你们发问题啊，以后慢慢的背景方面就减少，我们讨论问题可以发问题，可以进一步的。现在啊，让你们走以前要请你们的班长啊再把刚才报告的说明一下。
就利用几分钟我再 go through 一下那个，我们希望就以后这些东西可以预查。现在今天第二课上个礼拜都已经在上面。那我想请问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人没有办法上网，就是家里没有 internet 的，有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下次就不准备再给各位这个发这个 hard copy。OK， 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答案是会发。OK， 我现在解释一下啊，所以你们就到那边去预查。预查以后你要 print out 也可以，你要做笔记也可以，就是在你自己的 copy 上面。那我们黄牧师有准备这个答案，我们答案是不准备要漏在上面，因为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你们都是组长带查经的，想你们要组员可以思考，他们也许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就以后就说请他们自己 print 或者你们 print 给他们，那你们可以进行，那你们组长就有一个答案在这边。那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答案弄上去有些人就很反对，我不知道，因为牧师也讲了有些地方是还在争论之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答案就是在我们的手里面就好啊。那这个就是有没有问题？对 ，OK， 这个这一点，对，那个第一课讲义全部都是 original， 不是 scan，OK，、okay， 是 PDF， 但是那个有一些这个参考资料是没错，因为那个是黄博士已经积了很多年的这个资料啊，那个要再重新打很麻烦。对，我们这个上次有发 original， 所以今天也有发那个。那个都是 copy， 那个应该都看得很清楚。对，没有没有，这个要重新 create 比较难一点。好，那我回去再试试看。OK， OK， 那这个还没有在其他的问题。OK， 没有。那今天就是还有这个没有签到的啊，尤其你的 email 就。等一下就来，我们用 email 来这个啊。那我们现在请黄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有机会研读你的话，我们希望更能明白你的真理，遵行你的真理，也更认识你差遣你爱子主耶稣降世为人，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主赐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力量，当我们自己能有从你的领受去帮助小组里面的众弟兄姊妹，愿你的真理安定在天，也都存在我们心里。我们献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个现在是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小组要发的
一个，以后用，可以以后再用，以后再用。
教是现在做梦吧？每个人都
看。我不知道，就是要问这个。
对，所以我就说，我太太告诉我的组员们，说他们都可以。
应该可以啊，就是答案不给。我不晓得，哦，这样子吧，可能这个我们要教材别人能不能上网？
对，
听说他好像有，他是不是有给什么有个密码进去的？有没有？有没有个 code？ 谁都可以上是吧？哦，这样子啊。大概他大概是可以上，可
以，
但是呢答案没有，答案在这边有，大概是这样。
那就是不见得说我一定要每一刻跟着你这样，
不一定，
是不是要太多？
不一定，对啊，各组去运用。
哦，好好，那我们这样子。